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22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们一起查考小先知书的时候了。最近呢，我们一起查考的是先知纳鸿书。我们查考了两章的经文，讲到宣告尼尼微的命运，还有描绘尼尼微的厄运。今天呢，我们要研讨第三章，也就是纳鸿书的第三章，这就是解释尼尼微的厄运。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一章里头，先知要解释说明尼尼微遭受厄运和灭亡的原因。正好像前两章的经文一样，先知纳鸿使用了优美的诗歌题材来哀叹尼尼微的没落。第三章呢，继续是用长诗来表达神所漠视的信息。中国成语有一句话叫做长歌当哭，那么其中长歌呢，就是指的诗歌或者文章，意思呢是用长声的歌咏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来代替自己的痛哭，抒发心中所积压的悲愤。或者有人问了，尼尼微是先知的仇敌，那么尼尼微的灭亡和先知纳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前几次呢已经稍微讲到了，亚述的确是一个残暴的国家，他对待被征服的国家和俘虏呢是十分残忍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受尽了亚述的欺凌和侮辱，因此呢，先知以诗歌来描绘尼尼微的末日，抒发他心中的悲愤，这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在纳鸿书第三章这一首长歌之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数算尼尼微的罪，这是纳鸿书第三章的1-4节。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尼尼微遭受惩罚，这是5-7节。第三部分呢是说到尼尼微的悲惨下场，这是8-17节。最后的这两节呢，也就是18和19节啊，这是总结用哀歌来悲叹尼尼微败亡的悲剧。当然了，这是一个很粗略的分段方法，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很细微的分段，那么有待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再做交代了。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等一段音乐之后，就逐段的来思考和讨论吧。弟兄姊妹，在纳鸿书第三章的诗歌题材和第二章呢是不一样的。先知首先是数算了尼尼微的罪，我们说过了，这是1-4节的经文。那么这四节经文包含了不同的描述，有说到尼尼微的罪行，也有战争血腥的描写，也有揭示尼尼微沦陷的这种灭亡的缘由，也就是原因。首先呢，先知是指责亚述的强暴、谎诈和抢夺。诗歌一开始呢，就以惊叹的方式说祸灾，啊，用祸灾作为起头，预示着审判的宣告了。然后呢，就直截了当的把尼尼微血腥的特征点出来了，说这流人血的城。历史学家证实亚述是以残忍成性著名的，他们任意把俘虏凌迟斩首焚烧，甚至把被俘的将领剥皮，把人皮铺在城墙上。亚述君王并夸耀他的残忍，说这样可以吓唬敌人。他们任意的去削断敌人的四肢，弄瞎他们的双眼，用木桩刺杀敌人，把人呢压在桩尖上，使木桩从腹部一直穿到胸骨，又用割耳朵、割鼻子等等这一些流血的屠杀作为自己的享乐，实在是令人发指。至于经文中说的谎诈和强暴，往往呢是见于亚述诱降别国的时候的，他们曾经做了很多的承诺，结果呢他们从来没有履行。侵略别国 但是呢却鬼称是抵挡侵略。总而言之啊，是言而无信，为了求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强暴霸权横蛮，更加是亚述一贯的作风和姿态。这个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是相连的。侵略者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抢夺别国的资源，抢夺他人的财富，威胁并且利诱，出军占取，甚至呢不惜一战。其次呢，在二三节那里是描写尼尼微残酷的征伐，鞭声、车轮声、马匹与车辆，刀光剑影，尸首遍地，绘声绘影，和中国古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一段的描写呢是非常的相似的。在这里的鞭声呢，是描写骑兵挥鞭策马，勇往直前的这种景象。车轮呢，相信是指一些运输的补给，轰轰的轮声。还有踢跳和奔腾，这是对马和车描写的一些补述。至于马兵争先，一般的这个解释呢，都觉得原意是不大清晰的。可是一般人都同意，这是描写兵马冲锋进发的景象。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文的翻译呢是十分生动的了啊，刀剑枪矛，这都暗示了武装的锐利。至于尸首绊倒人，我们可以看见呢战况的剧烈，是死人无数的。另外呢，在第四节那里是把尼尼微灭亡的真正原因加以揭露了。先知他直斥这样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有几个词语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妓女，这是指责亚述在当世代中是妖娜多姿，是卖弄风情，利用外交或者其他商业利益来勾引迷惑列国。美貌呢，是指她的虚表。妓女这个词是用来揭露没有贞洁操守的性关系的，那么为了金钱或者利益进行性的交易，有的呢是为了满足性欲而行淫。先知纳洪用这个词汇形容尼尼微，是指责他本质上的一种堕落。至于淫行呢，在圣经里头常常和拜偶像或者宗教上的偏差有关系的。虽然圣经和历史都没有特别的显示亚述在宗教方面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呢我们相信亚述在军备竞赛等等方面呢是已经足以备受责备了。我们看见诗歌的第二部分呢，继续是讲到尼尼微遭受的惩罚，这是纳洪书三章的五到七节。这一段经文所宣判的审判呢，是令人十分吃惊的。尼尼微所蒙受的这种羞辱啊，是赤裸裸的在先知毫不掩饰的宣布中表露无遗了。神呢用尼尼微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尼尼微自己。首先在五六两节那里是说到尼尼微所受到的羞辱，先知呢就正如第二章十三节那样，是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这一个宣告呢作为开始的，这表示神的报应是无可避免的。接着的惩罚呢，就是跟上文对付妓女的惩罚一致的。这里说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这是指到长袍的下摆或者裙子，蒙在你脸上，这是奸淫者所受到的刑罚，使他得到羞辱。据说呢亚述对于这些俘虏的妇女呀，常常是用这一种方法加以侮辱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侮辱是加到他自己的身上。虽然不管这个世界是正在日渐堕落，正所谓是世风日下，色情和黄色颓废腐败的这种东西呢正是侵蚀人心，但是一旦任何当事人被人赤裸裸的在大庭广众之中剥去了衣服，他们不免呢会感到羞耻和无地自容的。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惩罚尼尼微。 正如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本来妓女呢是以他们赤裸来吸引来诱惑人的，但是一旦把他们的丑态公开示众，那就是对他罪行的一种羞辱和惩罚了。中文呢有一句成语叫做恬不知耻，意思呢就是安然不知羞耻。近代社会很多人把艺术和色情混为一谈，他们可能对于性的暴露不当作一回事，毫不知羞耻，但是一旦他们的罪行和隐藏的秘密被揭发，他们就面目无光，无地自容了。我们可以看看以前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他的政权被推翻之后呢，人们发现他的妻子竟然拥有3000对鞋子。如果平常的人有这么多的鞋子，最多呢是作为一种奇闻来传说，但是对于这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奢侈的罪证。因此呢，马可斯他的夫人要加以掩饰，他矢口否认。同样的，这些平时以暴露作为显耀能事的人，一旦赤裸裸的公诸于众的时候，也是对他罪行的惩罚，他们必然无地自容，感到羞耻了。接下来第六节那里说，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其中可憎之物呢是有3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呢是指粪土，是丢在街上成为了污秽之物。第二种可能呢是指战争中的尸体被弃街头，也为人所掩鼻。那么更可能是第3种解释，是指的那些偶像的东西，或者是礼仪上的污秽。为众目所观，这个意思是让人将它当把戏耍，这是有被嘲笑戏弄受辱的意思的。以上呢是说到尼尼微的蒙羞。那么第七节呢是讲到没有人可怜他，也没有人因他的遭遇而悲伤。先知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这个呢是描写尼尼微败落之后，人们目睹这个城的败落荒废而急速的逃离，不愿意稍作停留。那么至于尼尼微的昔日光彩，只是激起人们对他今日荒凉的快感，而不会寄予任何的同情和怜悯。因此就经文这么说，有谁为你悲伤呢？这只是一种感叹，或者是加强了反面的含义，那就是没有人会为尼尼微而悲伤。而最末了的那一句，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这也只是在修辞上的含义了，为的是要加强说明尼尼微的处境绝不会有同情安慰的人。死了的人当然不会有人再哀哭了，至于活着的人呢，也不会去安慰他。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第三部分，这是讲到尼尼微的悲惨下场的，是纳鸿书3章8-17节。先知纳鸿继续用他的长诗来表达所得到的默示，这一部分呢几乎是占了第3章的一半的篇幅，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点。首先呢是8-10节，这个是以挪亚门作为前车之鉴，以警示尼尼微他将临的惩罚呢是有潜力的。挪亚门有坚固营垒的大城和尼尼微相似，它有尼罗河作为它天然的屏障。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呢，挪城也就是底比斯是在尼罗河的东岸，对岸呢是有庙宇和坟地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很著名的地方。亚门这个词的意思呢是埃及神的名字的啊。至于说到挪亚门，它的意思呢就是亚门的挪城。 古代埃及人常把一个城献给某一个神，那么挪城呢，虽然在众河之间，尤其尼罗河的泛滥，当时对仇敌的进犯呢是带来相当大的不便的。所以第九节那里说，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根据历史记载呀，古时也就是今天的苏丹呢，曾经一度统治过埃及，那是在公元前1580到1205年的。当时呢，曾经是以挪城作为首都的。底比斯呢，是在公元前663年曾经被亚述侵略的。路比族是现在的利比亚。总之呢，当亚述来攻击的时候，挪亚门也就是底比斯啊，是毫无恐惧的，因为南有古时，西有利比亚，另外呢还有埃及和弗人作为帮助。那么第十节就讲到了底比斯也就是挪亚门失陷的惨状了，结果呢是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这里呢实在是一派凄惨的景象，包括被俘虏流放放逐，敌人呢不允许他们仍然居留在原地，居民成为奴隶，婴孩被摔死，这是古代战争最残酷的举动了。目的呢是杜绝敌方的兵源，敌人每每把男婴摔死在墙上或者是岩石之间，使他脑浆四溢，惨不忍睹。有些呢甚至连怀孕的妇女都遭到了屠杀，至于贵族和大人物呢是被当作奴隶和物件分配拘捕的。根据历史记载，亚述王巴尼帕胜利之后啊，曾经把附近的那些联盟的小国的君王用链子锁着迁到尼尼微去。先知纳洪就以亚述对付别国的往事来漠视尼尼微，也难逃厄运。其次呢，在第十一到十五节的上半节这里是描写着尼尼微突然防守。十一节的喝醉是指喝神惩罚的杯，先知呢是预示的尼尼微将临的劫难。虽然有的解经家认为这里所指的仍然是挪亚门也就是底比斯，可是不论怎么样啊，纳洪也是用这个来比喻尼尼微的前景黑暗的。经文说，你必喝醉，必被埋葬。这里的埋葬含义呢不是很清楚，于是呢就有各种的解释了。但是原意呢是隐藏，但是也有知觉模糊的意思，可能呢是因为害怕而吓昏了头，惶惶如丧家之犬。经文说，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这表示啊他现在是在四面楚歌遭受攻击，过去呢他赶逐别人，现在啊却要寻求庇护了。十二节那里写到他的保障是无法抵挡入侵的，经文说，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这个吃无花果的比喻呢实在是非常的生动，出熟的无花果如何一经摇撼而下坠，尼尼微的保障也如同的脆弱不堪一击。十三节那里写，尼尼微的将士以勇气消失，如同妇女软弱，这表示呢失去了大丈夫的勇敢，呈现到弱女子的神态了。经文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城门呢是防守的枢纽，这城门一敞开，这重要的防线既然失守了，就难以御敌了。第十四节那里先知接着呢就来写尼尼微当预备做困兽之斗，以求自卫。先知说，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揣土和泥修补砖窑，这是象征到 战争已经猛烈了，用水都成了问题，必须呢储存食水，这样呢以应紧急。另外，由于战争的激烈，城墙的破口也必须及时的防堵，和泥修补砖窑，这都是必须的举动，要不然的话，仇敌必然从城墙破口长驱而入。在十五节的上半节那里，经文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剑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馕子。先知说到呢，在被困的城里头，火必烧灭，那是表示城破之后的惨象。有人想，这个呢也是指到亚述离开之后的焦土政策，当然也可能是进攻者的报复，但报复之后的放火啊，通常呢是在劫掠之后为了消灭罪政而使用的最后手段。而说到刀剑的杀戮呢，这个是意料中的事了。至于经文里头提到的馕子，这是蝗虫的幼虫，这里说到吞灭你如同馕子，这是指到幼小的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对农作物所造成的致命的损害。那么综合这五节经文的意思呢，主要是想说尼尼微是无力防守的。先讲尼尼微已在神惩罚的杯下喝醉了神愤怒的酒，他已经惊慌失措，防守方面呢，在报仇者的围攻之下脆弱的不堪一击，军队呢失去了勇气，无力自卫，而且防御破损，城门以及城墙都失去了防守的功能，仇敌的进犯已经是惨象丛生了。再接下来呢，在十五章的下半节到十七节那里，是描写的尼尼微是劫运难逃，虽然亚述倾其全力下注，也没有办法挽回结束，任你加增人数如馕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桑谷多过天上的星，馕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落在何处。先知在这里预言呢，尼尼微不论投入多少的军队，即使是如同蝗虫和馕子那么的密集，也是无济于事的。桑谷增添，这本来呢是好事，意味着财富的加增，可是馕子吃尽而去，表示是仍然突然的，这表示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军费消耗非常大，另一方面呢是指尼尼微城破，一切的积蓄呢都遭掠夺，没有剩下的。至于为首和军长呢，是指的文武百官啊，先知用蝗虫和蚂蚱的活动来形容他们聚集分散，这样呢形容尼尼微原来是他们聚集的地方，现在一遭破落呢，大家都散开，正所谓是树倒猢狲散了。在诗歌的末了啊，也就是十七十八节，就是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部分，那是先知以哀歌的方式来纪念亚述的惨败，一片荒凉。旧约的哀歌呢，大体都可以分三类的，第一呢是集体的哀歌，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举哀的，第二类的哀歌呢是个人的哀歌，这是发挥个人内心悲哀感情的，第三类的哀歌呢是中保的哀歌，是代求恳祷或者为别人而哀求的。经文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先知点名提到了亚述王，但是接着呢就以一连串的你的来预言尼尼微的破落荒芜和可怜的情况。牧人呢，这是指的民间首长领袖，牧人睡觉是指的这些领袖的死亡，贵胄安歇与睡觉是同样的意思，已经不能再活动了，因此呢人民是散在山间，表示社会会解体，是群龙无首。经文说，你的伤损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这是指到尼尼微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是元气大伤了。接下来的，应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知道了尼尼微遭破坏的信息之后啊，人们都是鼓掌称快，似乎是幸灾乐祸。其实呢，是因为尼尼微作恶多端，那么现今报应临头，大家呢就拍手称快。那么接触语的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就说明了现在亚述他们是自作自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了。弟兄姊妹，我们从纳鸿书的预言可以看到，神在这一卷书里头彰显了他公义的审判，亚述的残酷结果成了他自己的报应，也看到全地诚然有神公义的审判，更看到神预言的准确和真实了。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为止。我们这个课程为你准备了这个课程的大纲，我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